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事，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半小时的时光，和大家分享一些跟理财投资相关的主题。今天一样延续我们昨天的话题，要聊到买房这件事情。我前阵子啊，就是有一个机会跟大概是大学时期，就大概大学生，然后或者是研究生，在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哦。那就有简单提到说自己有成功买房这件事情，那对于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来讲，他们会觉得说，哇，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并且不太容易哦。我自己也要老实说，确实啊，它不是这么容易。但是我有同时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是因为我把买房子啊，当作我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的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就会努力让这件事情成真。但是不代表你们都应该把买房子当目标，或者一定要把什么赚100万、赚200万当做目标。你要过的生活跟你的钱，你要自己去评估衡量。不是说人家都做这件事情，你就一定要做。你就算不选择普遍大家都喜欢的路线，你有自己的定义，你有自己的目标，日子过好哦。没有任何人可以智慧啦，就是你把自己生好是最重要的。但其实说到这个目标的拟定哦，买房确实还是很多人普遍的一个想象，包含他可能因为成家立业的一个考虑，或者是房子老了，你需要旧换新哦，安全的需求啊，老屋啊，想要换新屋等等，这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大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考验，怎么来挑选合适的房子，或者是怎么去聚焦说，诶，我知道我想要的房子是什么样了，那我要怎么去存足够的钱呢？这当然是最关键的问题啦，想都很美好嘛，那你仔细发现要存钱哦都不容易，怎么开始聚焦并且落实你自己对于买房的目标，今天一样呢会跟大家做分享。继续回到这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今天要继续聊聊这个跟买房有关的话题哦。很多人啊都觉得说，哇，怎么又来买房啊，压力好大哦，觉得自己很难买哦。告诉大家从这个需求开始哦，重新去定义一下说，诶，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真的觉得买房是你生活当中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一个阶段性的挑战，诶，我们可以怎么来做。邀请到的是 House 一二三执行长邱艾丽来到节目当中。艾丽你好。
微微好，大家好。
邀请到艾丽哦，其实之前跟艾丽介绍过，说我大概在5-6年前买了这个第一间房子哦。那买的这个位置啊，离这个捷运站非常的近，就徒步的话大概就是3分钟。
嗯，
那并且它的位置就是在这个板桥的闹区里面，有学校、商圈，就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基本上就是整个环境机能就很不错。当初其实也是看准了说这个位置真的非常不错，就买在那里哦。不过这个大家这样听就听起来好处很多嘛，那大家就知道单价不会太便宜，对，就是不便宜。所以我并没有买很大，是一个大概不到17吧，应该是16.11，全幢16.11的房子。
嗯，
那他想啊，好小哦。对啦，很小，但我觉得一个人住就也还行。
嗯，
那很多人说，那你不会想要考虑什么以小换大吗，或什么之类的、哦？
对，
很多长辈在我买房子也是讲说啊，没关系啊，先买啦啊，然后之后有机会有条件之后可以以小换大、哦、
嗯，
那大家也知道以小换大不是说你买了当下你就赶快去看间大的，因为过大概五年以上，就是你那个税比较没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再来考虑嘛、
嗯、
那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刚刚说缴房贷也5-6年了，就是过了那个期间，
嗯，
所以我在想啊，以小换大真的有容易吗？当然我现在去回过头看自己的那间房子，它的那个房价单坪的价格是确实往上涨了，
对，
那就觉得诶，通常人家以小换大 到底是
怎么去做
、难道每一个房子都很容易可以以小换大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在选择第一间房子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了？
以小换大其实它是有条件的，它具体来说其实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第一间房子它必须增值，
对，
这样才会越换越轻松。那第二个是我们未来在换大的过程中，他说以小换大容易是指我的头期款会变容易，好，那怎么说？我们等一下举一个案例给大家听听看。但是第二个条就是我为了要换大的房子，我总价会变高，所以我负担贷款的能力也必须要提高。那白话文来说就是我的收入也要提高。好，对，所以其实我常在说，就是买房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我们做人生所有事情的一个大目标或是一个目的地。我比较希望，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就是透过买房当成我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然后为了要去做到有这样子的能力，我去想办法在我的工作收入还有我自己预算的分配还有一些理财做一些设定一些目标。好，所以我们来想一下说，第一间房子要增值才能够换得比较轻松，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假设我现在用每平30买一个全幢坪数20坪的房子，这样总价多少？
600，
对，600万，对不对？那假设我贷款贷80%，那是不是表示我的贷款金额480万？
对，
那就是我要准备头期款120万。好，那当然还有一些税费，我们就先简单不计算。好，所以我头期款放了120万，然后每个我要背一个480万的贷款。结果呢，假设放了6年之后，我打算要换房子了，然后当时的房价也的确涨到一坪40万了。好，所以从30涨到40万，花了6年的时间。那全幢20坪嘛，所以40万乘以20坪就等于是800万。
对，
好，那卖掉的时候呢，假设我的贷款这5年6年，我就是透过宽限期或理财型房贷或是 whatever， 我总之我都只有缴利息没有还本金，也就是先当成我的贷款一样是480万。好，那我会拿回多少现金呢？好，就是800万是我现在房子卖掉的价格。好，那我们也先姑且不论其他的税费，因为我们可能会有重购退税啊，
对啊，
好，我们可能会有房地合一4年的优惠自用，所以我们姑且不论其他的税费，我们用800万卖掉之后，我还有贷款480万要还，
对，
所以我就会拿回320万的现金。那你想想哦，我本来是这个房子其实头期款放了120，但我卖掉的时候我拿回来的现金其实是320万，
对，
我就用320万假设当成我下一间房子的头期款，贷款贷80%，其实我320万除以0.2，好，就是20%的款，我就换成1600万的房子了。所以你看，我买一个600万，然后卖掉一个800万，换了一个1600万。好，那即便我房价一样是一坪40万，我是不是就从20坪的房子换成40坪的房子？
对啊。
好，所以这里面是不是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我第一间房子要增值。第二个是，也因为虽然我320万的头期款可以换1600万的总价的房子，但我也因此我的贷款负担变大了。好，那所以我收入是不是也要增加？
对。
好，我才能够负担这么高的贷款的额度。对，所以我们才会说，就不管我们把买房这个目标放在几年之后，我觉得开源节流跟理财还是最重要的。
是。其实像刚刚艾莉这样试算，大家知道说你可以换到大的房子，当然第一件事情那个房子增值的部分是为了解决你头期款，第二房头期款
对
可以比较多的部分，
对，我不用再重新存钱。
对，那你说你其实你买第二间房的时候，你还是会有房贷嘛？
对，
那因为你总价也变高了，那你这样每个要还的也是变多嘛？
对对，也是变多了。
所以等于说你也要重新去试算这个可能性哦、喔。所以其实我当第一间房的时候，虽然大家都讲哎、欸、以后可以以小换大，但当时啊，并没有也没有很认真思考清楚说那以小换大的条件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想着说，好吧，那我总应该想想，假设我未来不能以小换大的话，那这个房子我 O 不 OK？
对，
我能不能接受？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也蛮 OK 嘛，可以接受，所以就没有差。那你说未来有没有这个机会，也是会去考虑跟考量的地方，因为其实这个大环境会变动嘛。老实说，真的很多事情很难说哎、欸。
对，所以我们在找房子的时候啊，其实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常说 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以小换大，或者是不用一次到位？
嗯，
其实那里面的取舍叫做，如果我现在的能力的确只能买坪数小一点的，或是屋顶老一点的，只要它的结构跟地点跟其他我是可以接受的，
嗯，
你就先盘点你未来六年的需求。
嗯，
六年后我们刚刚说刚好房地合一是六年优惠自用嘛，嗯，那你就算重购退税也是五年嘛，
嗯，
所以它刚好满足我们税务的考量，
嗯，
同时间应该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算六年应该是很够的，
嗯，
对，所以可以先用六年为一个阶段来盘点我们的需求，
嗯，
那当然如果你的预算是足够可以规划更多时间，或是我现在就是要买一个养老的房子，
嗯，
当然我的考量就要再更拉长一点。
哦，对啊，确实，
嗯，
我自己觉得像刚刚艾莉讲把房子当做一个目标，哦，之前有讲过说我是国中高中觉得这是一个终极目标，因为我那时候觉得买房子是一件
很大的事，
对，很钱很多，然后老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钱要赚，
嗯，
那当然这件事情相对提早完成，我真的在确定买房就是一切都办妥之后啊，就整个人非常的松懈，
嗯，
因为你会有一种好像了却一种心愿的感觉，
嗯，
因为毕竟是一个小小的成就感嘛，
嗯嗯，
但是之后就会觉得说，欸，也不能就此耍废啊，因为你之后还有房贷嘛，
嗯，
像刚刚讲到说这个大环境局势在走，你怎么知道以后经济发展怎么样呢，
嗯嗯嗯
哦，好像日子一天也是过一天嘛，所以，嗯，我觉得包含在艾莉的书里面买房人生课也提醒大家很多跟好像跟房子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考虑到人生这一块，或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去过自己的相对理想的生活，你要去想象买房子只是
其中的一个拼图，
对，它可能是带给你美梦的部分，也可能是带给你噩梦的部分。很多人是买房也很痛苦啊，
对对对。
所以，艾莉能不能帮我分享一下说，其实当然买房是真的很开心啦，
嗯，
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买后啊，或者是说你决定要买房这个目标的这个决定之后啊，
嗯，
要怎么去聚焦说那我们对生活的一个想象或者是模式，
嗯，
至少我自己个人啊是真的在买房之后或者是一边在看房子的时候才开始渐渐聚焦我对于我个人生活的一个想象，例如说我真的就觉得我不想要住太大的房子，
嗯，
那很多人讲说哈，这是你买不起吧，就是欸，你可以住30坪啊，什么40坪啊，
嗯，
我就说其实我发现不是，欸，是因为我发现太大，我根本不想要打扫。我就很老实跟我家，
嗯，
我说，
嗯，
哇，好险，我们到时候只买这么大的房子，因为我发现再大，我会如果不打扫很脏，我就会不舒服，
嗯。
然后你说要我劳动，我又不想，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欸，其实好像小也蛮不错的啊，
嗯嗯。
那是我性格方面，
嗯，
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就是这样慢慢聚焦自己的理想生活，然后你有的时候聚焦之后会发现也许你的理想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远，
对，
你有的时候不见得你真的是要买什么豪宅或大房子，
对， 对，
其实很多时候是要自己去想象。那艾莉会怎么建议大家说去聚焦那个想象，然后，
嗯，
可以慢慢去规划实践它，
嗯，我觉得你提到一个也是我书中一直在讲，就是明确就是力量。真的明确就是力量。就是我们与其看包含你现在听这个专访，
嗯，
或者是你看到很多的影片或新闻，与其我们对一个数据或是对一个现象觉得很紧张，或是很憧憬也好，其实憧憬跟紧张两个虽然感觉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其实它的出发点可能都是一样的，
嗯，
都是怕自己没跟上，或是怕自己怎么没做到，
嗯，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买房，我们都要把生活过好嘛，
嗯，
那比较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看说我们的收入有没有增加的可能性，
嗯，
以及说我常在说开源虽然感觉就是目标是为了要增加收入，
嗯，
可是其实它具体话来说也是去看我们的生活或是我们的职涯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性，
嗯，
所以我在书里面其实第三章还是第二章就有提到说有一些开源的方法，
嗯，
以及有一些开源的案例，好，就是我生活中的也有包含有部分是我自己的经验，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节流的部分大家想到要存钱，好，我相信你那时候出社会到你买第一间房子，
哦，
一定也经过了一段存钱的日子，
哦，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那很多人想要存钱就会觉得说啊，干嘛把生活过得这么拮据，
嗯，
其实我觉得节流的最基本的精神叫做预算分配，
嗯，
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预算分配好，其实它也是一种明确的 的概念，就是我把我的钱都分配好，我的生活也能够照顾好，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到。你买房不买房，买房后跟买房前的生活基本上都会很有条理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找一个自己觉得愿意好好的有纪律的操作的理财的工具。
对，
好，所以我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买房跟理财，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买了房子就没有余裕，没有能力可以再去做理财了。所以我书里面其实有讲方案，就例如说一种是一直租房子，另外一种是买了房子，但是我所有的钱都滚到房贷里了，第三种是有没有可能又买房，然后又有余裕可以理财，可能搭配一些特别的贷款的方案来做到这个弹性，这个就可以看我书里面的介绍，它不仅可以让你30年后把房贷还完，甚至还可以有机会多出一倍的现金当成你的就是养老基金或是你未来的梦想基金。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去规划吧。那当然你在还没有试算之前你一定会觉得很遥远，那有些人说我试算之后觉得更遥远
里面有一些是真的是需要取舍的，所以我书里面也举到说，包含我买我自己自住的房子也是一路从梦幻走向务实对，但是这个梦幻走向务实我不会把它当成是一种妥协，我反而觉得这才是所谓长大的开始。
就说要自己慢慢去规划，然后包含像刚刚艾莉有讲到嘛，我们不是说买房就结束了，因为就像很多人讲的啊，你说你还房贷，你现在工作很有条件，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你有条件是什么时候会有条件，所以确实对于自己的这个金钱流财务的一个规划也很重要，然后才会让你住这个房子你不会觉得很不安啊。
对，
就是住这房子想说哎，我还有25年要还，我还要工作25年，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下一餐在哪里
对，所以不要把焦点放在贷款有多少钱，真正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或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其实是那个金流，对，所以把现金流照顾好，不要太 focus 在啊天哪我背了一个1000万的房贷，天哪我背了一个1500万的房贷，这个压力好大。对，我们你能够背一个1000万的房贷，某方面也代表你有一个1200万以上的资产。
对，
所以这个焦点要平衡。
我记得我买房的时候，包含决定要买，然后或者买完之后，我的妈妈一直问我说：“你会不会后悔？”因为她是认真想要让我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从父母的角度，就会觉得说，毕竟这个房贷是未来孩子要背的嘛。父母，例如说能帮忙能帮几年，父母年纪都是偏长的嘛。所以她就是一直反复的问我说：“你会不会后悔？”从我买的时候，买之前。买的当下买之后，甚至有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也会问我，我都会跟他讲说我会很认真思考，我就觉得其实我不太后悔，虽然你说一个月要缴蛮多钱的，我说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有条件我可以先多缴一些，然后我也会想办法去增加自己的这个收入，或者是用一些方法，不管是自己工作技能的提升也是啦，毕竟这个人生是一辈子的嘛。
对，
那我妈妈就曾经问过我说：“那你有预想一些最糟的情况吗？”我说：“例如说失业嘛，或者是说我可能就没钱缴房贷啦，或者是我们家可能突然破产啦，这种情况。”我说：“有我说其实我想过，就说如果突然我那时候买房子，想突然如果我们家突然要比什么什么巨额的什么巨款，然后要怎么办？”我心想说：“那就卖掉就好啦，反正那个卖给我钱不是吧？”
对啊，它就是一个可以变现的资产。
对，那就卖掉好。所以我那时候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也不见得是很奢望它一定要增值，但它不要掉价，就它的位置基本上让它比较没有掉价的可能性，那我就会觉得说是对我当时来讲就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选择。
如果你已经把各种情境都想好，你心里面会比较踏实，
确实
就不会被自己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恐惧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思考过这个过程，就会比较果断的去行动，然后当然你心里比较不恐慌，你在工作上面生活上面也比较不容易焦虑。
对，
那很多人会讲说有些人是透过房子作为一种投资，不单纯是自住。我也有很多朋友这样问我，说我是不是也有这个考虑跟条件。我就说对我来讲是一个这个 new world， 我当然知道可以这么做，知道要做很多功课，但这目前并不是我短期的一个考虑跟考量。那当然会想这样好可惜，你已经那么早就买房了，25岁就买了什么的。那我就觉得 就比较好，就是例如说比较会赚钱的方式也不见得是我想要的生活模式啦、我不会的东西我也不会去碰。那我觉得你把自己的思绪理清楚、其实你买房不买房都没关系。
对对，的确是、
就是你想清楚就好了。那我觉得透过今天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你怎么去看待买房子这件事情。然后艾莉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还有故事，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用文字的方式告诉大家，叫做买房人生课哦。我很想请教艾莉，就说你自己觉得买房买到现在啊，有没有什么那种最大的体悟？因为我其实蛮佩服那种真的可以就是例如说有能力换房，因为我觉得那个钱对我来讲、说真的虽然我已经买房，但我也是觉得那是一个天价、你都不紧张嘛，就是很多钱让我有点抓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要把现金有规划好，然后同时间、因为我书里面其实有分享过我几次换屋的经验嘛、那的确我的个案蛮特殊的、因为我本身就是我包含我创业House 123就是在做房地产教育嘛、所以一般平常人不会像我这么频繁的换屋、对，但是的确我每一次的换屋都是针对我现在这个阶段的需求，的确我也没有把我所有的钱
都
只放在房地自住的房子、对，因为自住的房子对我来说它的确是为了满足我跟家的居住的需要、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我从梦幻走向务实，就是当然有些条件我就会取舍，那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我除了买房之外我还是有余裕可以理财，而在我们房子有增值，我们的理财也有一定的成绩之后，当然我们会比较有能力再去负担可能总价更高一点的房子，对，但是所以为什么我还是回到一句话，就是开源节流跟理财是我们的基本盘，对，那至于在这个基本盘之上，我们依照我们每个阶段的自住的需求去设定一些条件，然后开始做功课，我觉得只要你的基础是稳的，你就比较不会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的诈骗的投资啊，或是房产有很多看起来会让你恐慌的标题啊，或是甚至是举个例子好了，就算现在房价跌了，如果你都没有做任何功课，假设你都没有具体化你的需求，你也不会买的。
哦，对啊，
对，要不然房价
还是怕啊。
对啊，房价也不是没有跌过嘛。
对啊，
但是也许那时候我们有能力买，但是我们也没有买嘛。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需求具体化。对，
哇，到底是怎么从梦幻变得现实？是我被重击过？
没有没有，纯粹是因为可能我第一间我会想说我是不是要住到小孩大学毕业，
哦，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种感觉。
对，但是其实那时候根本你还没怀孕
太远了吧。
对，结果没想到孩子生了之后两岁我们就搬家了。
哦，
就在那个过程我就发现原来房子的确以自住的房子，我就因为毕竟我们还年轻嘛，那如果假设我现在已经60岁，我的确我就会想这一间是我要住到安养天年的房子了，对，所以你要去盘点说你现在的你这个阶段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刚刚说很多人不一定要不一定要大坪数嘛，其实这有很多长辈退休之后是以大换小的，
哦，
太多了，
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去照顾那么多房间，
他们也不需要，因为很多小孩没有跟他一起住嘛，那与其要 maintain 这么大的坪数，然后把这么多的资金放在这个房子上，不如我从40坪换20坪，然后我可以从公寓换电梯，然后我可能卖掉房子之后买一个新房子，我还可以多出1000万、可以让我投到 ETF，
赚钱，
然后每年可以再有多少%的股息之类的，它反而就变成是它投资理财的一个工具，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务实的过程很重要，
对，很重要。
就说虽然我们大家都开玩笑讲说，哎，我要住豪宅啊，或什么之类的，但大家知道现实当中，我们多数人是不会有这个条件，甚至这个条件非常难达成。但你说没办法达成会怎么样？其实也不会怎么样。老实说，你根本可能不需要，
对，不需要。
对你不见得真的需要那些华丽的东西。那我们踏实的去规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其实可能可以过得还不错。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House 123的执行长邱艾莉跟我们分享买房人生课，非常谢谢你，
谢谢。
你慢慢靠近，无声无息，风平浪静，潜藏着 陷阱，我步步为营，在你的领域里担心突来的致命一击。爱既然已粉碎，又何必再拖累，连最后一滴泪在风中摇摇欲坠。我忍住了伤悲，配合你安排的骗局，看着你留下恶语的
所演唱的《鳄鱼的眼泪》。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半小时的时光哦，节目尾声也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心墙》，不是郭靖演唱的哦，是林俊杰演唱的版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
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
远，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手背后。
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